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我们还是用云端连线的方式请出我们今天开讲的六位青年代表来到我们现场，有请六位，欢迎大家。
老师好。
现在各位已经来到了开讲，欢迎你们。大家首先来看一下我身后的大屏幕上，这有一幅画，谁能看得出来画的是什么吗？
这应该是咱们国内首个华龙一号福清五号的施工现场。
好，感觉大气磅礴，而且有一种这个大工程在建设过程当中那种紧张和压迫感。2015年5月7号，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福清五号机组第一罐混凝土浇筑，这也意味着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干干净净漂亮的厂区，蓝天白云，建设当中的那种压力似乎一扫而空，整个这个画面充满了辽阔和对未来的一种期待。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有一个人可以说见证了这座核电站从无到有的几乎所有细节。今天我们把这位见证者请到了我们的现场，让他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关于华龙一号的故事。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邢进，掌声有请。邢总师您好。
您好您好，
欢迎来到开讲。
谢谢。
感觉您这个总师是不一样。
为什么
呢？您从刚才您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您的这个衣服啊，您的西装还没扣，然后这个衣服的这个衣摆在风中飘荡着，然后您的这个虽然有些花白，但是茂盛的发量，
跟我们年轻人相比，我已经算是
还在
老人了
啊，轻轻的颤抖着，就是给人感觉搞核能的人是不是都充满能量？
那是必须的。
刚才的话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画家就在我身边。您用的色调完全不一样，
这主要是跟当时画的心情有关。因为当时第一幅画的时候是我们华龙一号刚刚开工建设，大概一年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下角是反应堆厂房的穹顶，它是在穹顶吊装以前我画的。
哦，这穹顶是弄好了之后吊上去扣上，
它扣在这个反应堆厂房的顶部。因为那个时候工程刚刚开始，时间不长，因为这个持续设计的过程啊要持续很多年，我们华龙整个的这个团队啊全力以赴的去推进整个工程，当时的压力很大。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压力下面呢，自然就只能画出这样一种感觉到有点压抑的
风雷滚滚的感觉。
对，是这样。
但是整个场面仍然充满了能量。
是的，
仍然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工程。如果您亲临现场的话，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场面比我这个画面更加宏大。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总设计师们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我们这儿来过好多航天的总设计师，他们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写诗。
航天应该说在我的心目当中啊应该是很浪漫的一个行业。
您今天是要开画展吗？还有吗？还有吗？我们有的话都拿出来我们看看。
这也是华龙现场福清现场的建设的一个场景啊，主要是想体现我们的建设队伍，我们的工人他们创新的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方法，才保证了我们工程的顺利的推进。这是我们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建设的 KRK3 的华龙工程项目的场景。
所以画笔既是您的一个爱好，同时也是您记录华龙成长过程的一种方式。
是的是的。
大家看一看现实中的华龙和我们总设计师画笔下的，实际上真的还原度极高。
这应该是在今年年初，这已经接近了五号机组建设的尾声，经过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华龙一号已经具备了运行的条件。哇！那么我们现在的目标呢，是在今年年底实现 华龙一号首堆的商业运行。
那快了，
谢谢。
究竟在华龙一号从设计到它诞生的过程里，您和您的团队经历了什么？那么接下来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
谢谢。大家好，我是邢骥。谈到核电啊，大家可能更加关心核安全的问题。我有一些行业外的朋友啊，他们就问我，你是搞核电站的，你会不会担心核辐射的问题？还有你经常去核电站，你身上会不会带有辐射呀？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辐射无所不在，就连我们吃香蕉的时候，香蕉袋中也带有辐射啊。有人计算过，那么大约吃50根香蕉，它的辐射剂量呢，相当于做一次牙科的 CT 的剂量。当我们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当我们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接触更多的辐射剂量，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辐射剂量是极低的，它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在核电站当中，我们接触辐射剂量最多的运行操作人员，他们一年累计接受的辐射剂量大概也就相当于做一次身体检查 CT 的这个剂量。还有一些了解一些核电站的朋友呢，他们会对我说，核电站非常好，我也支持发展核能。核电的发电呢，具有极高的能量密度，1000克的铀-235裂变以后产生的能量，大致相当于2700吨标准煤充分燃烧以后所能释放出来的热量。你看，核电是不是很厉害？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会对我说，核事故太可怕了，所以最好核电站不要建在我的家门口。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福岛核事故，因为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进入到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人类正是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以后，不断地汲取经验和教训，这就极大地推动了核能安全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今天核电达到了非常高的安全水平。2011年的3月11号，这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记得那一天，我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那么就在仪式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在日本海太平洋板块发生了里氏9级大地震的消息。当时与会的代表们，大家都非常担心日本核电站是否安全。很快我们就得到了不幸的消息，日本核电站出事了。就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刚刚过去5天，我们国家政府啊就发布了我们称之为国四条的声明。国四条要求对我国所有的核设施要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另外就是暂停了新建项目的审批，对于正在建设的核电项目要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对于认为不满足安全要求的地方必须加以整改，如果不能整改必须要关停。国四条发布以后，其实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建的核电站必须要满足国际上最高的安全标准，这样就使得我们原计划在2011年底开工建设的 CP1000 自主核电站陷入了停顿。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们的研发团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大家为了让 CP1000 能够顺利的开工，已经努力了12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队感觉到很沮丧，甚至个别的年轻人因为感觉到前途渺茫，选择了离开。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么我们通过研究这些事故为什么会发生，它的机理是什么，这些事故是如何演变的，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预防这样的事故发生，或者才能够缓解事故的后果。所以我组织大家集中精力收集福岛核事故的事故情况，然后分析研究福岛核事故的产生的原因。我们回过头来回顾一下福岛核事故的产生。当太平洋板块发生了里氏九级的地震的时候，那么福岛第一核电厂首先执行了关停反应堆的操作，那么这是核电站应该保证的第一个安全功能，反应性的控制，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能够完全掌控核反应，可以让它在不同的功率下进行运行，也可以呢终止核反应，让它立刻停止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功能。我们知道当核电站终止了核反应以后啊，核燃料还会继续发出一些余热，我们必须把核电站从热停堆状态带入到冷停堆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系统，有安全系统去不断地导出核电站的余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地震引发的超强的海啸袭击了福岛核电厂，摧毁了核电厂所有的电源系统，包括核电厂应急的电源系统，使得依赖于电力驱动的这些余热排出的系统全部丧失了功能，这样堆芯的余热不能得到及时的排出，燃料的温度越来越高，最后导致熔毁，融化的燃料和水发生了反应，产生了大量的氢气。由于福岛核电站没有能够及时的消除所产生的氢气，于是氢气浓度越来越高，产生了氢气爆炸。汲取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我们认识到在停堆以后要保证余热的导出和放射性的包容，这是我们提高核电站安全的关键。于是我们在华龙一号的方案当中，我们设置了多样化的手段来实现余热的导出和放射性的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华龙一号能够全面的满足国际上最高的安全标准，这样一个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所以大家瞄准了新的目标以后，我们迅速的，我们整个团队很快的就摆脱了福岛核事故的阴霾，全力以赴的开始对华龙一号的研发工作。我们设置了三道安全屏障，就是反应堆的核燃料、燃料的包壳和一回路的冷却剂的压力边界，以及反应堆所处的这个厂房的外壳，我们叫安全壳。我们的做法就是增加了非溶洞的安全措施。所谓非溶洞，就是利用自然力，比如像我们利用重力，我们知道水可以从高处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动力就可以流向低处，那么我们这样呢，我们就在安全壳内高位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水箱，把它平常储存很多冷却用的应急用的水。当我们以电力驱动的应急系统因为失去了电力驱动而丧失安全功能的情况下，我们用储存在高位的水箱当中的应急冷却水可以迅速地淹没整个反应堆，来确保反应堆的安全。核电站的研发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的团队不仅要把核电华龙一号技术研发出来，我们还要保证我们能够把它建造出来。我们在反应堆的主要的关键设备上，在核电站主要的关键设备上，在反应堆的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在主管道这些核心设备上，实现了100%的设备自主化、国产化。中国的核工业一直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然而在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技术的发展上，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道路十分的坎坷。1987年，我当时刚刚走出校园啊，那被分配到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2年以后，我被派往大亚湾，参与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建设的第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在那里呢，我们只是一个小学生。其实我们不仅不懂设计，当时我们的装备制造也十分的落后。我记得当时甚至连建设核电站用的最基本的材料，像钢筋水泥，都是需要进口。就是当我们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跟对方签署了技术转让的协议的时候，我们发现对方转让的资料不够完整，所以呢，我就请对方的项目经理来到我的办公室，跟他来讨论如何补充完整他应该提交的资料，同时呢，也跟他商量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工程师尽快地掌握对方的技术，能够自主地进行设计。我记得这位项目负责人当时他跟我说，这很容易，让你们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们就学会了。我当时听了以后十分的生气，我说如果是那样，你要是不打开你的黑匣子，我们可以不要你的技术转让。你们看，当我们缴纳了高额的学费，那么我们的老师并没有真心的想教会他的学生。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华龙一号刚刚开始研发的初期，我们遇到了很多技术瓶颈，一时呢还找不到突破的途径。于是呢，我想借助于国外的合作伙伴，共同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技术问题。我找到了跟我们长期合作的一家国际上知名的企业，来跟他们讨论合作的问题。我记得当时他们的负责人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说，啊，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来帮助你们解决你们所遇到的问题，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必须把你们整个的型号拿出来我们共享。这样一个条件我们认为是太苛刻了，啊，我们一直在追求我们要实现核电的自主化，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自主的核电品牌。如果共享这样的技术，那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对自主核电的主导权，会受制于人。于是呢，我们放弃了跟他们的合作，组建了一支研发团队，自主攻关来解决问题。2年以后，还是这位负责人，他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说他还愿意继续跟我们来进行合作，而且呢，不预设任何条件。我跟他说啊，我说上次的那个问题我们已经自己解决了，我很希望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继续合作。我想在核能对外合作上啊，我们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来积极地推进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的国际合作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坚持发展自主的技术，把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避免被人卡脖子的这种情况。在华龙技术研发完成以后啊，我们开始积极地向国际上推介我们的华龙技术。我们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了对华龙一号安全设计进行通用安全审评的这样一个申请。2014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了专家现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年轻的华龙研发团队啊，详细的介绍了华龙一号的安全设计，在现场对专家们提出来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2014年底，华龙一号顺利通过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通用安全评价。那么专家认为华龙一号在设计安全方面是成熟可靠的，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先进核电技术最新的设计安全要求，其在成熟技术和详细的实验验证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设计是成熟可靠的。 今天华龙一号已经走出了国门，我们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成功的建设了两座华龙一号，目前工程进展十分顺利，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也把华龙一号的技术作为自己未来发展核能计划的重要的技术选项。从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自主技术研发漫长的历程啊，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型号的变迁，只有华龙一号真正得到开工建设。大家如果有机会啊，欢迎大家去核电站看看。这张照片是我们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福建福清的核电厂。进入秋季啊，草滩金黄，那么白鹭在草滩上嬉戏，远处是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的华龙一号，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美？核工业本来就是一个沉甸甸的行业，从它诞生的那时起就跟国家的命运紧密的结合。我们的老一辈核工业人，他们通过他们的奉献诠释出了两弹一星的精神和核工业的精神。建设核电强国是我们每一个核工业人的愿望，我们华龙的团队还会继续的努力，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华龙技术，让我们中国的自主的核电技术引领未来核能事业的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谢谢秦总。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您刚才上来之后举的那个例子很震撼，就吃香蕉的那个例子，所以您想想，平时如果我们连吃香蕉你都没有什么担心和顾虑的话，核电站还不如你家里装修用的大理石的那个辐射量。
你说的非常 对，核电站我们有非常严格的周边环境监测的这个系统，其实从这个系统来看的话呢，我们监测不到核电站周边的辐射剂量有任何变化。
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通过网络直播间把您的整个开讲过程向网友进行直播，我们来看看直播间的情况。小薇
来吧。小撒老师好，邢总师你好。
哎，你好。
今天的直播间好热闹啊，网友们的脑洞也开得很大
啊。
我梳理了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大半的人都说他们终于见到邢总了，他们盼您来开讲了很多年了。今天除了我传递给小撒老师的小纸条，还有30%的网友很关心核电未来的发展，有人甚至预言核电将来会像通信基站一样全国覆盖。邢总，您能畅想一下未来的核电会是怎么样的吗？
走到哪儿一抬头，哎，这是核电站。
我觉得这个网友啊，脑洞开得非常大，
嗯，
而且他给我们啊展示了一个核能未来利用的一个前景，
真有
非常好。我觉得人类对这个能源的这个开发的技术啊，应该是无止境的。随着我们这个人类对核能技术的这个深入的了解，把控能力越来越强，那么我们核能的利用，它的前景会更加广泛。其实我们包括这个裂变的反应堆啊，
嗯，
我们现在呢也在把它做的小型化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微堆啊，
嗯，
微堆的技术，
嗯，
它可以更加方便的，因为它小，它的固定安全性非常好，
嗯，
这样的话它可以更好的接近于人们这个生活居住的地方，
哦，
啊，而不至于带来核辐射和安全威胁啊，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比如像我们汽车的动力源，比如像我们像刚才这位网友他所畅想的，在我们的城区利用像基站的这样用无线的方式就可以接收这个能量，就可以刚才我们在外边啊，
对啊，现在无线充电都有，
无线充电，手机的无线充电，
也许有一天真的能像电影当中那样把小反应堆做到直接咔往胸口一放，一下班咔拿下来往汽车上一放，开回家再摘下来往家里一放，灯就亮。
这是我们未来核电的需要继续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
其实再倒回头去看，在街上还点着煤油灯的时代，大家看今天就像科幻。
是的，是的。
所以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们今天觉得是科幻的事情，也会成为现实。
小撒老师，我传递过去了那么多消息条，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这位网友还真的就住在核电站旁边，他说我在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就在我们那儿，每次去核电站附近的海里游泳，呵，他去核电站附近的海里游泳。但明显感觉海水温度比深圳其他海域的可能要稍高一点，估计是不是核电站这个用来冷却的水排回到海里，那么这样的温度变化会对附近水域的水生物造成影响吗？
在大亚湾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
天天游泳啊。
你说对了
啊，真是
我游泳技术就在那儿练出来的。核电站是要向海里面排放冷却水，
冷却用过的，
所以我们在核电站选址的时候，针对我要建设几台核电机组，需要排放多少，我们叫温排水，对周围的海域多大面积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我们有四度温升区，是最小要求最小的一个范围，不能超过四度，然后再扩大一个范围，不能超过一度，所以在规划选址的这个阶段，就要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只有确认这样的一个温升对周边的生物不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这个场址才能够被确定下来。
小薇，
哎，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和大家保持交流，好吗？
好的，
谢谢你。
好，谢谢小撒老师，谢谢徐总，
再见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六位青年代表。
小撒老师好，邢老师好，我
是
来自江西的杨怡，是一名青年作家。我是2016年12月3号亲身走进了切尔诺贝利。
是旅游吗？
对，当年是乌克兰政府，他们觉得切尔诺贝利可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来推广，所以邀请我们去宣传。政府对外宣称可以来切尔诺贝利了，100年之内都不用担心这个核泄漏的危害。
但是这个教训是非常
深刻，教训太惨烈了。
但是我们当时全程手上都拿着那个盖格计数器，对那个数值的变化还是充满着担心和恐惧。所以我想问一下邢老师，对于核安全这个问题，咱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老百姓真正的放下心来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啊大家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核事故所发生的这个年代，其实和他们建设反应堆的时候的年代相比啊，那还要早很多。
对，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它的这个采用的技术是一种更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石墨反应堆堆型，那么日本福岛核事故呢，它是一个早期 Mark 1型的这样一个废水堆堆型，都是核电整个发展的这个技术历史上啊前端的一些技术。那为什么会出现后端的技术呢？就是人们不断地在研究如何改进核电，能够让它提高安全。今天我们对核电站安全的认识跟那个年代已经大不一样了。汲取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我们认识到在停堆以后要保证余热的导出和放射性的包容，于是我们在华龙一号的方案当中，我们的做法就是增加了非能动的安全措施。那么民用核能事业呢，在国际上有一个共享信息的这样一种机制，比如像国际原子能机构，它会通报各地各国核电站运行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在技术上面如何分析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核行业的组织，他们会组织行业内的专家在全世界各地对运行的核电站进行安全评价。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就在最近一期，他们是每个季度都要发布这样的评价结果，我们中国正在运行的有14座核电站被评为满分。我们中国的核电站总体的运行安全水平在世界上都是最领先的位置。
谢谢邢老师。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好，下一位。
小撒老师好。邢总好。
你好，
我是哈工程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一名大四的学生。
哦，你好。
作为开讲了的忠实观众，我曾经非常羡慕小撒老师的少年感和健美的身材。
我也很羡慕。
但是今天在听了邢总的演讲之后，我觉得邢总风度翩翩的少年感好像更强。
是，
真的是非常令我们羡慕。
你这么快就把我抛弃了是吧？
没有没有，小撒老师也非常帅。邢总也是我们哈工程优秀的校友之一嘛。校友中也流传着一张邢总当年在母校时候的照片。
哇哇，哎呦，而且您还是站在校门口正中间，但您那会儿很潮啊。
应该还可以。
您看穿的这个西裤是烫了裤线的，
嗯，
脚下配的是双色的板鞋，然后上面飞行小夹克，而且发型在风中飘扬。呵，这是您应该是刚入校是吧？
是的，18岁的时候。啊，你看那会儿眼睛还不是太近视，还可以不戴眼镜。从大学出来以后就离不开眼镜。谢谢你带来这张照片。
所以我就想问邢总，当您当时在大学校园中学习的时候，你有想到过30年后的自己会成为大国重器的总师吗？
我是不可能想到的。不但在大学想不到，而且在我工作了无数年以后，在我当总师之前，我都没有想到，是吧？所以每一次在工作岗位的调整上面，都让我感觉到很意外。所有的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的，那么你只要做好了准备，在你的学习上也好，在你未来的工作岗位上也好，你踏踏实实地去做，我们叫这个认认真真的做事儿，踏踏实实做人。你要把这两件事情都结合在一起，对工作，对你周边的这个同事们真诚的相待，给自己更多的积累，这样的话你就做好了你自身的准备，不要去忽视那一点一滴看似琐碎的一些小事。每一个人都是从零起步的，都是逐渐的在积累自己未来发展的能量，那么你要做好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这种能量就会很强大。
此时此刻，尽管这样的问题显得特别矫情和刻意，我一般是不愿意这样问的，但此时此刻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照片当中这个年轻人，我真想问一下，如果能够有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他在几十年前能够听到此刻你送给他的一个心声的话，你会对他说什么？
我会深情地注视他一下。其实你刚才这个问题啊，立刻让我有一种反思。刚才在跟这位大学生进行交流的时候，是吧？我觉得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在以一个过来人的方式在向他讲授我自己的体会。但是当面临着跟他同样岁数的自己的时候，我在想，我如果把这些话讲给他，他是不是能够理解，能不能很好的去接受？这确实是一个我没有想好的问题。我想我会注视他，去看他未来打算如何去发展。
尽管是黑白的照片，但是你能从地上的影子啊，包括周围的这个环境，你能感受到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真像春天一样的感觉。一个年轻人目光坚定地看向远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的年轻人，他是不容易被眼前的各种困难挑战所屈服和左右。您就告诉他，放心吧，你是不会掉头发的。
谢谢谢谢。
这位小师弟，我给你个建议，你要找一天阳光灿烂的时候，到同一个地方，不，校门现在是不是变了？
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是吧？到同一个地点，找一个没车的时候，在保安过来赶你之前，用同样的角度，你拍一张照片，挂在你宿舍的这个床头，激励自己。
好，那我一定拍一张。
搞不好几十年后，你也是国家重器的总设计师。
以后你们应该比我们走得更远，你们能够比我们站得更高，加油！
谢谢熊叔。
好，下一位，
小三老师好，熊总好，
你好。
啊，我叫胡鑫，我和熊总一样，来自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我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单位里面流传着许多邢总的传说，但是邢总离我们太远了。今天能和邢总近距离的交流，说实话内心还是很激动的。
你们单位一共多少人？
6000多人。
6000多人，今天机会难得。
我有幸在华龙一号的海外首堆建设现场巴基斯坦卡拉奇当过一年的设计代表，配合施工解决现场问题。
嗯。
当地厂区实行封闭管理，所以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工地里度过的，所以工地里的生活比国内要更丰富一点，带引号的丰富。
这是你啊？
好厉害，
下班
走。
还种菜，
我们叫南泥湾。
冲啊，还搞点养殖业。这鸭子还在吗？现在
可能已经被吃掉了吧。
他们现场非常艰苦，所以为了改善生活，
自给自足，
我们自己对发扬南泥湾精神啊，开垦荒地，自己浇水种菜。
呵
啊，
邢总，您刚才在演讲的时候讲到，华龙一号是经过10余年不间断的研究，甚至是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最早的时候，外国人把技术给我们，我们受到了技术上的碾压。在您的讲述中能感受到您当时的愤怒。现在华龙已经走出去了，成为了我们国家一张闪亮的名片。那么请问您有哪个瞬间感到特别的自豪？
因为从华龙刚开始确定了这样一个高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把它形容为我们是摸不着的目标。但是我感觉非常自豪的是，我们这支年轻的团队他们这个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咱们国家这几年制造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产学研结合共同合作创新，我们叫小核心大协作。我们当时认为很多甚至难以触及的目标我们全部实现了。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福岛核事故以后，我们华龙一号的抗震能力大幅度提升了。这里面涉及到内容太广太多，所以当时我是没有把握的。
对，
我的所有系统，我的安全级的设备都必须得能够抗震。
对，
甚至有些问题，我们的一些供应商，比如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应急柴油发电机，它是在事故后需要发挥它的作用的。
嗯，
它有一个控制柜。那么这个控制柜呢，由国外的一家知名的供应商负责供货。
嗯，
那么我们把对控制柜的要求提供给他，要求他必须满足我的抗震要求。
嗯，
这家公司非常有名，我不能说他的名字，但是他们解决不了。我们已经都签订合同了，最后他宣布放弃。后来我们再找国内的一家研究机构，这就是你们电气专业的。那么这家机构跟我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去开发了自主的这个控制柜。最后我们把它放到抗震台上去，按照我们要求的抗震能力去试验，完全满足要求。所以这些事情在华龙一号发生的太多了，点点滴滴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还真得感谢那家公司退出了，咱还不一定有这个机会说，其实一研制发现我们完全有能力，
是的，
可以自己做成。
是的。
好，谢谢邢总的回答，我们会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建设好华龙一号，谢谢。
继续加油。
谢谢你，
加油。下一位。
大老师您好，邢总您好。在核工程这个特殊的领域，确实有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不断地去研究去探索，非常有可能你们的努力都是付诸东流的，最后可能是没有结果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些人的付出呢？
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有一大批的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自己研究的成果，但是他是科技发展的一个铺路人。我们说核聚变是人类解决终极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知道核聚变的反应我们现在也是在刚刚起步，我们未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是吧？那么今天我们投入研究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些科技人员，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看到人类在利用核聚变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成果的。 对吧？但是他们依然执着的在这样这条路上探索下去。也许你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你为后来的人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你的贡献。
科学上的每一点探索都不会白费。
谢谢。
谢谢。
我还记得一开始您说那些搞火箭的、做这个航天的，他们的领域太浪漫。但是我突然想到，做核电的何尝不浪漫？如果说做航天的是奔向星辰，那么你们就是把满天星辰摘下来，在夜晚送到千家万户的人。每天到了深夜，当你看到一个城市灯火辉煌，万家灯火如同满天的繁星璀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背后有这样一群人，用他们的坚守，用他们的协同，用他们的奉献，再把满天的星辰带到每一个普通家庭。再次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下一期开讲再见。